川普下令启动南方之盾军事行动，悬红金100万元通缉王沪宁送逃。日本重大转变，自卫队改回日本军队。中共间谍赚近2000万美元。中国人口老化严重，外包儿女整整兴起。观众朋友大家好，今日是11月15号星期六，下边是详细内容。美国战争部长克格塞斯13号在 X 平台发帖文，宣布启动南方之盾新行动，打击西半球的毒贩子。克格塞斯写道，川普总统下令采取行动，我宣布启动南方之盾行动，在南方之盾联合特遣队和美国南方司令部的带领下，将为禁贩毒分子赶出我们的半球，并保护美国人民安全。他强调，西半球是美国的邻居，我们会保护他。美国南方司令部是美军作战司令部，范围管辖涵盖中南美洲和加勒比海的31国。新闻周刊则称，这次行动自今年夏季展开，是川普政府打击这个地区的贩毒分子更大战略的一部分，命名南方之盾，显示行动规模正持续扩大，且势必延续一段时间。据报道，克格塞斯和参谋首长、联席会议主席海恩及其他高层的将领，已于13号在白宫向川普汇报军事部署，其中包括可能对委内瑞拉发动地面打击。克格塞斯并未讲明南方之盾行动详情，不过美国近期在加勒比海频繁打击涉嫌运毒的船只，并且向该区域派遣航空母舰及大批兵力。据 X 平台淘猫先生报道，美国驱逐舰斯托克代尔号和导弹巡洋舰盖茨堡号目前正在委内瑞拉专属经济区内活动，距离其首都加拉加斯不到50公里。其中盖茨堡号具备发射战斧巡航导弹的能力，全球最大航空母舰福达号及其战斗群于11号抵达加勒比海域。这艘搭载超过4000名水手的航空母舰，配备 FA-18 超级大黄蜂战机及远程战斧巡航导弹。美军在加勒比海区域集结兵力超过15000人。对此，委内瑞拉马杜罗表示，美国海军在该地区部署的是过去100年来所面临最大威胁。国防大学政战学院前院长余中基将军讲，这个兵力的规模事实上已具备足够能力透过军事行动逮捕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或迫使其落台。此期间，马杜罗没有准备落台的迹象，反而积极寻求俄罗斯及中国之间军事援助。所以川普总统这次下令之南方之盾行动是军事行动之代号，即显示将采取军事打击手段。余中基表示，未来马杜罗如果还在这里抵抗，美军特战部队会锁定马杜罗行踪，直接捉了他。马杜罗如果愿意在美军真正派兵行动之前和美军达成谈判，会被双方的军事冲突人员损失降到最低。开南大学副校长陈文甲讲，从更广阔的地缘政治视角看，美国于拉丁美洲扩大军事存在，目的是制衡中共在南美洲争夺影响力，两者确有间接关系。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报道，美军10号已在加勒比海进行第20次打击运毒船只的行动。五角大楼一名发言人13号证实，除掉了4名贩毒贩子，无人生还。第18、19次打击则都是在9号，两艘船上各有3人都被除了。有线电视新闻网指出，美军连续20次打击，动用各式的战机、无人机、炮舰机，已经除掉了80人。美军已经在加勒比海对涉嫌 运毒的船只展开第20次打击行动。虽然这一类行动并非传统意义上两国宣战的战争，但动用武力程度包括军舰、无人机和海上火力已经超过一般的反毒执法，明显带有军事行动的性质。就算美国并无公开点名主要针对委内瑞拉，但从行动范围、拦截位置以及相关走私网络背景来看，委内瑞拉确实极有可能是美方锁定的重点地区，只是行动名义上覆盖整个加勒比海及南美周边国家，对委内瑞拉来讲可以讲是杀鸡儆猴。相信成日对住个 mon 的好多朋友都有咁嘅体验，一到下昼嗰阵，对眼就差唔开，特别干，特别攰。如果你都系咁，跟住落嚟呢个消息，大家就应该听下啦。最近越嚟越多嘅人用一种由内而外嘅护眼方式，就是透过口服营养，由内部滋养双眼，针对长时间睇 mon 嘅双眼，补充所需要嘅营养。譬如说叶黄素能够帮助过滤有害的蓝光，决明子能够起到深层锁水的作用，舒缓双眼的干涩，再加上青花素这些抗氧化的成分，能够促进眼部血液循环，舒缓疲劳。健康520的润眼宝就采用这一种综合营养配方的产品。如果你亦有长期的眼睛疲劳、酸痛的困扰，不妨到健康520官方网站了解一下这一款产品的详情啦。中共立案调查台湾民进党立委沈柏洋后，中国福建省泉州市公安局13号发出悬红公告，要搜集台湾网红白炯、闽南郎犯罪线索，更俾出最高100万元新台币的奖励。白炯跟住反袁弘100万，通缉中共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及国台办主任宋涛。对此，民进党借立委王定宇14号指出，对经济下行的中国广大韭菜来讲，搞不好会去捉中共的狗官。白炯13号发表影片表示，自己是抵抗中国共产党，保护中华民国。反问我反中咩？如果反中，为乜嘢美国、加拿大有咁多反共中国人支持我呢？强调自己反嘅系中共，唔系中国。除此之外，白炯亦喺社交媒体 Threads 上发表文章，表示佢亦要针对中共官员进行通缉，并附上自制仿制图。内文提到，中共官员王沪宁、宋涛长期服务境外马列势力，传播反中华民国、保共产党，煽动分裂国家言论，大肆攻击，抹黑中华民国反共复国政策，欺凌迫害中国反共人士，充当马列帮凶，造成恶劣影响，其行为已触犯中华民国刑法第103条之规定，通敌分裂国家罪，请中国民众积极提供线索，以及配合他们抓获相关犯罪嫌疑人的有功人员，他们将事情给20万到100万元新台币的奖励。阿波罗评论员黄都贤表示，此举确实为最机智反击，不单止揭露中共商标本质，更精准击中历史痛点。中共当年在苏俄支持下武装叛乱，颠覆合法政府，早已触犯中华民国刑法通敌分裂国家罪。白炯借反袁赏形式，正是将历史和法理的正义归还原位，被中共自己对号入座，揭示真正的分裂者是哪个。日本政府近日开始讨论一项重大改革，将自卫队军官名称改回战前日本军队的称呼。好多现役军官对这项改革表示欢迎，他们认为使用与其他国相同的军衔称呼，不单只能够提升士气，亦能够比国际军事合作更加顺畅。根据产经新闻报道，日本政府内部正在研议修改， 自卫队法，使阶级名称和国际标准接轨，譬如现行的一位改为大位，幕僚长将称为大将。这些改变看似微小，但象征着日本要摆脱战败后的特殊枷锁，重新走上正常国家的路。这个不单止是语言的修正，更是一场精神和制度上的再生。这项讨论是高市早苗就任首相以来最具象征意义的国政方向之一。高市首相上任明确主张，日本应该在国防和外交上展现应有的自主性和责任感。他强调，日本不应该永远以战败国的心态看自己，而应该在维护和平的同时勇敢担负起义务。国防大学政战学院前院长余中基将军表示，高市就是要修改宪法，使自卫队变成正常的国防军队。如果台海出现紧急事态，日本有可能考虑启动集体自卫权，并视之为直接关乎日本自身安全威胁的重大事件。这个时候日本的定位亦会相应调整，不单止限于自我防卫，而是在必要时可以对外采取军事行动，而不单止是单纯守住本土。这样的转变实际上就是由自卫队迈向正常化的国防军，因为只有国家军队先具备发动攻势作战的能力。自卫队原本只能够从事防卫性被动的防卫作战，无法进行主动攻击。高市首相上任后正在带领日本走出战后长期的自我限制期。他说，恢复传统军衔不是怀旧，而是重拾尊严，不是复古，而是前进。对日本来说，这个是走向正常国家的重要一步。自80年代前第二次世界大战战败以来，日本为了摆脱军国主义的阴影，刻意避免使用军这个字眼，自卫队军官的名称亦因此和世界各国的军队不同，带有不是军队的感觉，亦比很多自卫官感到荣誉感不足。外界预料这一项改革势必引发中共和北韩的反弹，预料北京会批评这个是军国主义复活，并以历史为由对日本施压。余中基说，日本可以透过国安三法的修订定明三种情况：第一，日本本土受到攻击；第二，日本感受到周边事态以对其国家存在重大的威胁，即出现生存危机时，日本同样可以采取直接的军事行动；第三，基于和美国的防卫协定，如果美国需要参战，日本亦有义务支持并配合美军行动。在这三种情况下，日本的政策方向已经完全改变了和平宪法的限制以及自卫队原本的角色定位。因此这一轮修法行为为何会在近期加速推动？据华盛顿邮报报道，联邦检方日前指出，纽约州州长幕僚孙文多年来接受来自中共的巨额资金，累计达到$1,810,000。他被指控利用这些资金购买价值$3,600,000的长岛豪宅、$1,900,000的夏威夷公寓及一辆2024年款的法拉利。案件于11号在布鲁克林联邦法院开审，预计审理至12月中旬。虽未以间谍罪名起诉，但检方明确指控他长期替中共政府在美国推动政治利益。孙文推动有利于中共政府的措施，包括阻止台湾代表和纽约政界会面，替中共官员赴美签证提供协助，甚至曾在官方邀请函上伪造州长侯可的签名。起诉书亦提到，他介入州政府农历新年致辞内容，要求删除提及维吾尔人遭拘押的描述，以免引发中共不满。中国人口老化日趋严重，加上子女在外地种种原因，近年来独居老人数量激增， 因此外包儿女服务应运而生。根据媒体报道，大连一支保镖团队自今年三月转型提供外包儿女服务以来，单是三个月团队已扩展到千人规模。这类服务主要为老人提供倾偈、散步、陪诊、调解家庭纠纷等等，每单收费从500元到2500元人民币不等，团队成员月收入可达1万元以上。目前除了辽宁之外，河南亦有公司推出类似的服务。据北青深一道近日报道，使用此类服务者的年龄阶层已提前到50-60岁。53岁独身的吴薇便是其中一位。据吴薇表示，她家族中有很多老人，但因晚辈大多数无人能够分身照顾，她从2011年起就以共享儿女之名同700个年轻人保持长期联系，逐渐变成了亲人般的感觉。当外包女儿有事外出时，吴薇会帮助照看小朋友。看到女儿家中有浸住的邋遢衣服，她亦会洗干净晾好。吴薇表示，希望能够从这些共享儿女中寻找合适的人选，为她养老送终。她的遗产可以留给外包女儿。根据中共民政部全国老年办发布的2024年度国家老龄事业发展公布显示，截至2024年末，全国60周岁以及以上的人口已超过3.1亿。不过，在社交媒体上关于外包儿女的舆论两极分化严重。一部分网友认为这一类服务是市场的必然选择，迎合了当下的社会需求。另外一部分网友则认为存在较大安全风险，万一哪一日老人不可以讲话了，被外包儿女诱骗存款及霸占养老金怎么办呢？亲爱的朋友，辛苦一年，年终想来一趟真正放松的旅行吗？我们推出10人以下精品小团，不赶路，高品质服务，令到假期回归美好。热卖经典路线8日台湾人民环岛游，12月10日到17日，从台北出发，逛台中、日月潭、阿里山、台南、高雄、花莲，包含1晚温泉酒店，7日日本温泉游。12月17日到23日，东京富士山、京都、奈良、大阪，包含2晚温泉酒店。单独报名或无缝连接15天双岛游，玩得更尽兴。期待高质感旅行，结交好友吗？名额有限，快啲拨打北美电话855-955-5227，或者邮件2026年行程已开，快啲订阅啦！红潮秘闻嘅报道就到呢度，跟住喺美东时间9点钟，仲有今日头条，请继续收睇，唔好唔记得点赞同埋订阅，多谢大家支持，再见。